给大家一分钟、两分钟时间。啊，进度 OK 吗？还是要更快一点、更慢一点？还是正好？正好哈，正好，正好。也没有办法，你这个老师就是这样哈，要慢也慢不了了哈，要快也不能快哈。OK。这个刚才跟这个一位姐妹分享说，对啊，住美国久了，我说杨牧师你到台湾去这个中文也没有什么进步，对啦，英文是退步了就是。那好，我们来进入第三课这里哈，我们来看这里，刚我们讲旧约啊，我就比较喜欢先从这个圣经的概念了解哈，因为是这样哈，因为我们要认识的福音，你要宣教传福音，你要认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一定是从圣经来的，所以说先把这个根基打好，认识福音，旧约的福音，新约的福音。那我们来看新约，当我们讲新约福音的时候，这里讲哈，宣教不能没有福音，当然你宣教的时候你就是要去传福音，你不传福音你传什么啊？那因为呢，宣教的使命，因为有生命宣教使命的人呢，当知道他的唯一的使命呢，就是宣讲福音啊。所以说，宣教做宣教士的话，那你当然该这个弟兄问，哎，怎么有什么预备？当然，你好好先把这个圣经做好最好的准备啊，就是了解圣经啊。那你是不是一定要念神学院？那是看差会，有些差会说，哎，你要念完神学院才去。有些说你不一定要拿学位，但是你最少在神学院有几个学分，一年的这个装备等等的哈。当然有一些就是信心差会就不讲这些哈。当然他们会给你一些栽培，一些训练。前面讲的旧约也有福音啊，确实指向耶稣基督。那会该回到啊，复习一下。哎，旧约，当我们讲读旧约的时候，尽量的回到有没有这里直接的提到耶稣基督整个救恩。第二，接下来讲福音啊，这个希腊文 Evangelion， 如果看这个字哈，它从这个两个希腊文合在一起，一个是好的，一个是讲宣讲啊。也就是说你要宣讲好的东西，就是好的福音，好的消息， good news 哈，那就是讲到为什么有这个好消息呢？因为人被创造，然后呢堕落了，然后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整个救恩的计划，那把这个救恩的计划告诉你传福音的对象，让他们认识他们这个上帝的这个救赎的一个好消息哈。福音从不同的角度记载有关耶稣，福音书哈，就是 Gospels， 讲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个马就是讲福音书啊，从不同的角度记载有关耶稣以及他的工作哈。那我先从这个四福音当中的一个概念，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特别挑出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跟大家解释哈这个福音。那福音书中的这个福音的记载哈，那我们来看看说为何要写福音书。那这里讲到说，福音书的内容呢，当然该讲的就是有关耶稣福音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啊，到耶稣的生平，以及提到耶稣的教导啊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资料啊。福音的信息当然讲耶稣所传讲的，就是讲到整个救赎的这个信息，也包括耶稣生平及教导啊。等于说这个福音书里面都是在讲这些。它被称为福音书，是因为包含了 福音的信息，然后有关耶稣的身份工作，最主要是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应验旧约的这个应许、啊、这个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耶稣来成就了整个救助的、啊、他就是 The fulfillment of God's Old Testament prophecy、啊啊、第下面一个讲，这个要注意的讲，在那四十年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样这个讲，这句话是从这本书出来的哈，我引用。所以，福音书是在耶稣基督死后四十年才或左右三四十年后所记载的。他说在四十年里面呢，这个神的道已经在罗马这广泛的传播，而四卷福音书中起码有三卷已经写成书，相信也有很多很多这个相信的人也成千上万了这个是四十年后也就是说这个福音书你看等会会看这个，其实在这个为什么慢慢的才有这个福音书的存在来看，然后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出现，为什么不继续用口传呢？一代传一代啊，传一地就传一地，不是很好吗？所以福音书刚才我讲四十年后才写这个福音书差不多这个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有这样记载。第一呢，要注意的就是说，第一来讲，第一，因为当时的信徒呢，未查未借查到说这样的一本书呢有这个必要，使徒呢他亲自的传，或者实在的比。用一本书来传更加的好，因为使徒本身，你看为什么当初期的教会是使徒自己经历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然后呢，他们当他们传的时候，你想想嘛，一个看过耶稣、碰过耶稣、亲自被耶稣医治的一个人来传的话，会不会是更加的一个有效力？当然，对对，更好嘛，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讲我们的个人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会更加的什么贴切一点，人家会是你，如果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隔一段墙就说是别人，你讲别人的故事。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第二呢，这个第二讲到一个初期教会的信徒呢十分重视个人的灵属灵生命，认为呢这个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新的生命，这些东西记载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他们最主要是我传给你你信了就好了，那个是这个有没有记载不是那么迫切的需要第三这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写，很重要的这个第三，因为当时犹太人的思想呢不可以有其他的什么跟旧约圣经一样同等身份地位的书卷来跟他代替他或跟他同等。你是犹太人，我是犹太人，我不敢写，因为这个违反我的这个整个信仰，因为我一直在认为说只有旧约才是 Torah 才是这个真正的一个当然我们感谢主这样的一个记载，保罗的书信慢慢的上帝在不约而同的时间到了，然后呢这些就凑成一块，然后呢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成为的这个第二世纪已经出现的这些新约的书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初稿的一个名单，和我们今天新约很像然后到第四世纪的时候才完完全全的 在神的这个主权带领底下、这个新约的这个正典才完成的被公认、教会接纳。好，那还有、当然有其他的原因、初期教会他们还有一个、传说，我知道了、耶稣快来了嘛，还写什么，对不对？耶稣快来，他们在讲耶稣，他们你想想是不是，我们最主要是等待耶稣来，或者是这些东西。你看、保罗也讲、你看、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呢，那个主后的这个五十年、特别提醒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你关于耶稣、再来的事。然后耶稣自己也有说，对不对？他说这个是 他会再来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大家、误会、保罗耶稣的意思，因此他们、可能就没有、很积极的去写、反正主要来了、我想刚才 我还是回到刚才讲到，就是、这一点会比较多一点，犹太人他们、的观念说你不可以乱乱写、任何的书卷来代替旧约的书卷、还有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写书其实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不要忘记他们写书不像我们、对不对？写错了还有 Google 帮你 Google 错字还会跳一下的，对、帮你这个，哎呀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我想这个早期 到美国念书你写论文 用什么打的，我不是我们现在计算机用什么打字机还记得吗？打错一个字啊、我们就开始要去涂啊什么，这个啊、真的很麻烦。有一天我们在刚到神学院的时候，有一种打字机他跟你帮你存一下来，那个错的时候给你帮你修改啊，那我们说哇这个是个 luxury 是吧，这个哇这个这么慢慢的第二年哇这个电脑越来越发达了，今天我们你们所上的电脑真的是哇，我们说好像不可思议哈，以前的不是这样，这个你要写一个写这些东西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钱，要请一个人来写啊，不是那么简单。因此如果大家看一下路加 写他的书，你看路加福音他还经过这传道的人，他亲眼看了传给我们，然后他仔细的考察，把他按照次序，然后这样花时间的把它写下来。所以说有人说路加福音是最后一卷 最后一卷，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他又不是耶稣的门徒，他经过跟保罗跟等等的人在一起研究访问写下来，才写了一个我们觉得这个比较看起来哈很不同的这个的一个所谓的福音书。他不只是写哈，因为他花很多时间还写了这个使徒行传啊，所以说这个是也是为什么当初哈他们没有花没有马上写哈。那这里哈我们来看让大家认识一下，其实这些福音书的这个作者哈，他们写作了有不同的这个特色啊，他们不透露他们的身份。问大家为什么不透露他自己身份？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主角，因为他们不是主角，你懂吗？主角是耶稣啊，应该怎么讲？这个我对，所以说你看他们没有一个写他们自己名字，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大家看到为什么我贴一个这个图呢？这个是古抄本，这个第二世纪第二世纪的那个抄本当中啊，第二第三世纪的抄本当中，这个抄本呢已经呢说在交给第二第三第四手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加上了一些，你看他写什么 Evangelion Kata Johanni 的福音，是按着约翰所写的福音啊。所以说哎，这个古抄本里面的就开始有人他们在研究，哦是约翰写的啊，这样啊。所以说慢慢的今天这个传统呢，也就是说哎，教父们开始有讲到说哎，什么这些开始有这样的说法，因为 因为比如说约翰写的，约翰没有讲他写的，可是约翰的学生会说那是我老师写的， 你懂是吗？那就是传传传传，那当然这些是一个啊。那圣经学者这个结论呢，慢慢的成为一个传统。那我们今天一般来说也不会这个去推翻，除非有一新派学者说，哦，这不是约翰写的，这不是马可写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想写一个更加不同的这个论文啊。这个发表了，大家就是哇，鼓掌棒，哇，非常棒啊！就是今天很多新派的学者，可能你看。就是 anti right 就是这样的意思，看 anti right， 我跟写的不同的，那大家看起来，哇，这个很有什么，很有学问哈，那就是学术哈，要很小心，如果我们看一些书，看得很有学术的东西哈，那希望大家哈，不要看到这些，我们就哎呀，杨牧师讲这个呢，我要去看一下哈，然后去研究它到底这个多神圣哈，那我想还是不要去碰它好哈。当然要去学，但是也要有几个我们这个要了解更多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背景哈，去了解是好的啊。但不是说我们不能完全不能碰，但是以一个批判一个研究的角度去看，我说是还是可以，但是要很小心，用祷告的心哈。还有呢，他讲。我们可以从福音书书卷的内证、作者自我的暗示、写作的风格、当时的背景，知道作者的身份啊，这些都可能啊，知道啊。比如说这个他就是一个耶稣最爱的门徒是谁呢？当然，你为什么知道啊？我们知道，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在研究当中我们了解哈。那我们来了解啊，这个是跟他讲这个写作的时间啊，但是耶稣以及门徒的时间，你看隔了这三四十年的时间啊才写的啊。他说可能是有一点差异，所以差异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们是记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那常常作者写作的时间，以耶稣的时间啊，也有三到四十年左右的这个差别哈，那时间变化了，这个时代变化了，可能在写作的时候啊，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内容一点都没有改变哈。还有呢，有时候作者的目的呢，是针对某一些需要、有一些族群、一些问题，可见马可写的跟这个就拿那个马太写的跟那个路加写的啊，这两个对象很直接的就不同啊。等会跟大家分享它的不同啊，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的啊。当然，在教父的这些著作当中有特别的记载啊，一些他们当时的一些事情啊，你看。这个艾瑞纽特别讲到，那曾靠着主怀堂的这个门徒约翰，这个就是讲到在一些著作当中，他们呢就会慢慢的就是更了解说，哦 ，OK， 其实呢，艾瑞纽在你看第二世纪的这个学者或者是教父们已经记载当时的事情啊，这也是哈。那我这里很快的看过去，因为。这个只是在我的课堂里面有特别提到的艾瑞纽他自己的，他还讲到其实呢四卷福音书有不同的作风啊，那少一个不能，你看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些著作当中提到的啊，特别第二个注二这里啊，但是只有这几卷书是确真实可靠的，我们不能把这数目有所增减啊，这一点我们已用了很多的这个论证证明哈，这个都是这些重要的这些教父们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说，今天当我们拿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谢神，这些人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做了一些研究哈，一些探讨。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哈，新约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新约的福音，那我们讲好，我们从旧约进入新约福音书，那福音书第一卷福音书，那是马太福音，那为什么选马太？因为它是第一卷书嘛，哈，那这个连接性比较直接一点哈。当然，第二呢，讲 本书呢与这个旧约的连贯有直接的关系，次序是耶稣啊，耶稣的宣教次序可以看得到，你看到从这个旧约，我们从旧约来看，然后进入这个新约，他说当耶稣的整个讲道这个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也怎么说，你看到吗？耶稣差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怎么去，外邦的路你们不要去，然后呢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各位在座的当然后面那个几个也是的哈，很简单，耶稣要怎么他在整个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说其实呢在整个救恩的救恩里面计划当中，上帝先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借着以色列人希望做，或者是慢慢的也因此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可是以色列没有做到但是我们知道过后呢，你看在最后的这个大使命当中，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那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整个次序那当然第二，我们来看一下本书写作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这样，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结构大家看了这个结构有什么这个回馈？好，大家看到什么呢？要给我一个回应。看到什么？这本书是以什么为中心？天国之王是谁？耶稣基督。各位在座的，其实我很喜欢马太福音如果 你稍微研究马太福音，当然你有很多的方式因为我叫我的学生说你要研究马太福音，不要看这个任何的祈祷本什么本的这个圣经，把这个然后你自己来写一个大纲，这个大纲是以这个直接整卷书的一个主题为主，那你会选什么？那其实呢，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主题其实呢在第一章跟最后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要差来的这个天国的王。好，也就是说他，你看我从这个这个大纲我说文学分析这个整个把这个文章当中来分析 literary analysis 这个整个我来怎么样 analyze 怎么分析，我说你可以看到第一章讲到天国之王的一个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王的家谱，他指向大卫的子孙。你看第二章讲什么？谁来访来敬拜？这些三博士，我们讲不是三博士博士们来敬拜，敬拜谁呢？以色列的王来做王的你慢慢看，很多跟这个王都有直接关系。你们有看到这个慢慢的你越来越清楚，其实我说哇，其实呢他在指向一件事，就是耶稣来就是上帝要差来做王的那位。那当然他不是，还不是马上要推翻罗马的这个帝国，但是犹太人以为耶稣他来一下推翻整个犹太人的这个国度，不是犹太人，推翻罗马的这个政权，然后来成为我们的这个以色列国的王，但是不是的那你看在整个的这个里面我要看大家这个天国之王的这个，特别是这十六章是讲到这个彼得怎么认识这个，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耶稣怎么说？那个彼得怎么回答？说你是基督什么？永生神的儿子他这个是讲到一个这个整个十六章也提到，然后十七章、二十一章到二十七章讲什么？耶稣预备什么？耶稣预备受难， 他骑着什么驴驹，然后呢这些人怎么喊他？何善啊，对对，他说这个要这个奉主名来的应当得称颂哈。那讲到这个以色列的王骑着驴驹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不是去做王，他是被钉在十字架，预备做他借着十字架来完成他这个做王的一个啊，因此他的这个做王的预备的工作就是耶稣的受难啊，受死然后复活，然后最后你看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柄都赐给我，这个什么意思？谁敢讲这句话？这个国王，这些都赐给我了，所以说你们去那传福音给万民，因为我要在这里做王，在这个新天新地做王，还不时候，但是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传，然后呢我再来的时候我要做全地的王。好，这个就是一个马太福音，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哈，你可以看到，哎，其实这个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更认识这段经文当这整卷书当中。当然，如果说你说哎呀牧师啊，这个也许没有那么简单，是也许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你看到的也许是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会从这样的这个东西来切入哈。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带着犹太人这个浓厚的色彩哈。这个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当然因为这个是马太写的，马太是犹太人哈，他对犹太人立法很熟悉，你看他的这个旧约的诠释这个音乐，他就是要让大家看见这个旧约的哈，你看他很多用旧约的东西马太的这个旧书的历史哈，你看马太他这里讲哈，作者是马太或利未税吏啊，他对这个当时的这个记载都很清楚啊，加上从内政当中我们知道这个马太他对犹太人的历史，然后一些你看他很多税吏的一些记载呢都非常的描述的非常精准哈，所以说我们大家都相信这是马太写的，因为在当中有特别记载哈他自己哈。那我们来继续看哈，这个不是重点哈，这不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哈对象 OK， 我们来看看这个对象哈。本书的对象应该是犹太人或者成熟的犹太信徒啊，或深受犹太文化影响或者的外邦人哈，所以说对象写书都有一个对象，那也就是说马太呢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记载传福音给谁？犹太人，就是这样哈。马太呢他用的这个你看这个七日啊，他家谱啊，这是对这个犹太人哈的这个弥赛亚这些都很熟悉这些我就不多谈哈，就是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在这里让大家看见说，因为马太对这个他的背景很熟悉，因此他要把福音传给跟他同样背景的人。各位在座的，那我们传福音给我想我如果我为什么这个选择这个去台湾或者是去中国宣教，很简单，因为我自己虽然哈有人说杨牧师你不是中国人，因为你不生长在台湾也不生长在中国。对了，我说是哈不敢当哈，这真的我不配哈，但是我是中国人，就是我是华人，就是哈是马来西亚这个的这个长大的华人，但是我还是会讲中文哈，所以说我的这个文化背景还是比较偏向华人，所以说我向华人传福音马太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把这个跟我同样文化的人这个传福音给这个同样文化的一个人哈。那简短的另外一个简短的一个 version 或者是他的 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哈，弥赛亚耶稣的身份，弥赛亚耶稣的宣传，还有耶稣的这个弥赛亚耶稣的受苦受难受死复活哈，这个只是给大家参考马太福音的信息哈。那这里讲到旧约新约的一个桥梁，耶稣家谱哈，你看到他指向谁？亚伯拉罕，犹太人，指向马这个大卫。救赎的历史当中提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他是选民啊，提到的这个选民的一个信心的见证，那耶稣建立这个教会，他的教会，耶稣的大使命啊，这个都是讲到这个耶稣来成就了救赎，耶稣也要建立他的教会，然后借着大使命建立他的教会。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些都是给大家做参考哈，我不可能一个一个讲，因为这个是我有时候在预备的时候讲有点太多，因为这个是我的课程，以前课程当中的哈，但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好，马太福音当中的一个圣经神学，或者是里面的一些我们可以注意的，他讲到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是什么？那什么地方出现以马内利？还记得吗？以赛亚书啊，第七章。对，没错啊，这个就是成就了这个旧约的一个啊应许啊。耶稣不仅仅是人啊，也是神啊。玛利亚从圣灵那边感孕了。生下了这个所谓的耶稣啊，然后呢，耶稣的名字是 Yahweh Save 啊，耶和华拯救啊，那就是讲到耶和华借着他，耶和华呢借着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来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出来啊。以马内利啊，这非是这个这非只是名称哈，当然这是当时。门徒奉耶稣的名聚会啊，他就在他们中间啊，我与你同在，其实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啊。耶稣升天后也，我们知道之前跟门徒说，我必定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是以马内利的一个应许啊。所以说，这个以马内利这个观念啊，也就是这个福音要。借着马太让我们看见这位耶稣他来就是要将上帝与人同在的这个应许赐给人，甚至他走了以后，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借着圣灵也与我们同在啊。然后呢，讲到耶稣基督是旧约以色列人所等待的弥赛亚，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各位在座的，我们要了解说以色列很在意他们的 Torah， 你们有人刚刚 从以色列回来，什么是 Torah？ 来问大家考考大家，什么是 Torah？ 大声点，刚刚讲摩西五经，有的是摩西五经哈 ，OK， 还有没有律法哈？包括诗篇啊，诗篇没有包括在里面哈。但是我这样说了哈，托拉呢是以色列人的律法，这个律法呢，当然就包括了摩西五经啊。那这个律法呢，也包括了这个说托拉，就包括口传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律法，那最主要是比较，如果你要直接是摩西五经的里面的这个摩西的一些律法，那以色列非常在意这个，所以说你看耶稣跟他们 debate， 跟这些法利赛人都是在谈什么律法，可是他们这律法已经什么，已经是什么 走偏了，因为他们的律法已经是看重是什么形式，没有看重这个里面的真正的意思。耶稣来，你看到没有，他 要打破，或者是来，不是打破，要重整啊 revise 啊，这个整个Torah 的观念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有人说，这个学者说，哎，你看到这个新约耶稣是新的 Torah， 当然他是说耶稣成就了整个 Torah， 也从这个记载当中也看到耶稣就是那 Torah 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这里看到讲到耶稣出生逃到埃及，耶稣的立位记讲到圣洁啊，耶稣对这个圣洁的这个观念重新的重新的改变哈。因为再说这个整个他这里讲他的教导主题是以圣洁为主哈。立位记的第十九章第九，因为耶稣是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但却超越当时的圣洁的一个观念啊。更重要的是，他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人的血得罪啊的这个罪得赦啊。当然，其他的你看到耶稣第民数记也讲到神的这个子民成就了这神的国啊，然后预表教会啊，然后民数记讲摩西在山上教导顺服谨守神的道，耶稣登山宝训啊，然后两种根基两种根基中当作聪明人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呼天唤地向神做见证，所以这个讲生命记里面的啊 ，Torah 讲到这天国的这个枷锁啊，耶稣说这个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得到安息，新 Torah 啊，耶稣要救他的，借着他的血来将他的子民救出来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许更直接了哈。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来重整哈，这个马太福音，他讲的耶稣说，耶稣比约拿更大，刚才我们讲一个约拿哈，当然，我们要讲到是这里最主要讲到这个，他说，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啊，约拿不顺服，不愿意到外邦地去传福音，耶稣却顺服父的旨意，来到世间做宣教的工作啊。你看最好的宣教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啊，传福音，借着自己的死来做拯救的工作。约拿传那唯一可以叫人逃避审判的信息，耶稣是那唯一能叫人得救的信息啊，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信息，更大啊，耶稣比所罗门文更大啊！这个有一句话，看了、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王是什么？所罗门是什么意思？谁建立了这个圣殿？所罗门王。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讲哈 ，Son of Peace 啊 ，Solomon 他叫 Peace，Shalom 啊 ，Shalom 啊 ，Shalom 啊，平安太平之子。谁是真正的这个 Son of Peace？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整个都在讲到这个，让我们看见其实呢，有一个比旧约先知、旧约的人物更重要、更大的。当然这最主要是讲指向这个耶稣哈，这个是让我们可以思考啊，这个来做一个应用哈，每一刻我来做一个应用哈。来第一个，你如何从其他的福音书看耶稣的救赎福音救赎啊，不是救赎啊，救赎啊，他 这个是 我自己没有再 double check 哈，这个有时候你打跑掉哈，他会，这个有时候电脑太听话就是这样哈。你救赎福音哈，来有没有这个大家有没有？我们刚才讲马太福音，有没有拿其他的福音书？大家熟悉的，把耶稣的救赎，简单的，要不要试试看？是，是，是，没错，没错，丰富，对，对，所以说这个前三本他们就都说是个 synoptic gospel， 就是说福类，是福类福音哈，是因为他们都很像。啊，都有一些抄来抄去，啊，对呀，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哈、啊。好事呢，就是你可能从一本书当中出来，然后觉得，哎，我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那很多人说是马可先写的啊，那马可啊，当然这个刚你讲到约翰福音，当然是比较偏向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的身份，或人子的身份，神子的身份比较对。他怎么样？他道成肉身啊，这个讲到一个他最主要信息，道成肉身的一个信息啊。啊，福音书。好，下面一个，当我们教的人向你传福音，你为什么说他们福音不对呢？当然不要给你们答案了，应该你们怎么才不会哈？当然，我这个在网上看了这个。这几个比较我们比较没有问题的 去指责他们不对，因为你看他们没有 把这个圣经看成最高的权威。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们看过摩门经没有？你最有看最摸过，有摸过摩门经？ 我有为了研究而去买了一本哈、免费了，图书馆免费的哪一本呢？你知道后面那边是什么？前面是圣经，后面是什么？摩门经。圣经还不够，圣经不够，那不是 最高的权威。我们还有摩门经来解释圣经，这个是危险啊！这个就是哈，这是他们的，还有他们的这个哈领袖的这个哈，有点像啊、这些啊领袖讲的话也是重要。还有错解基督的身份啊身位啊。还有他的这个工作啊，他还有如果啊，这个如耶稣基督的人神人二性，他们是有啊，他们会没有把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个耶稣他是真正的什么神啊，他会说他是天使变的等等，圣灵诚意，还有救赎这个救赎罪的工作以及复活。当然他们也不相信这个啊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啊。你问他们相信圣灵，他们相信，但是他圣灵是没有位格的，是说他们会相信他，你刚才讲他们会对，可是你再更加的去研究跟他们谈，他们也讲不出来啊。我们基督徒说，哎，你是 Christian？ Yes， I'm Christian 啊。那你说这个你相信 Holy Spirit？ Yes 啊，他都 Yes， 但是呢你再就问他们 No 啊，他们就是慢慢的，当然要很小心啊。他们当然最重要的啊，是他们否定什么因信称义。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因信称义？就靠着相信，不是靠着行为。他们的这个经文是什么？对对，靠行为，靠着行为啊。他们就是很多的行为，他们不能喝什么，不能咖啡，他们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个，因为他们是律法主义啊，所以说他们过得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好像非常这个道德很高，但是靠着这个道德不能做这个要做那个来完成他们的这个救赎、啊、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啊、所以说没有福音，他们对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啊、就是说是没有救恩的了、啊、他们对耶稣基督不是那个真正来做拯救的工作的那一位，跟我们的信仰很不同，所以他们的耶稣跟我们耶稣不同、啊、虽然他们相信耶稣、啊、对吧，什么 Church of Latter-day Saints、啊啊、他前面还 Jesus 吗 Church of Jesus Christ、啊、Latter-day Saints 还是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基督跟我们基督不同、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问的，是是是，这样说哈，他们也相信圣经里面的东西，可是他们的用他们摩门的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他们的圣经，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个神学是跟我们不同的。
他们也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可是像圣父、圣子、圣灵不是
我们所相信的。
是
的，
对。不是一位神，嗯，
对，
分开的，完全分开，而且那个，对，圣子不是神，圣灵没有位格。
对，圣灵没有位格的，是一个力量，一个影响。对，就是完全跟我们的三位一体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讲同样的，哎呀，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个字，教会，基督。耶稣的是他们的解释跟我们一般教会、啊、解释完全是不同的、啊、来，
我说你刚才说就是旧约也有宣教，
是
宣教的核心就是福音，
对，
那在旧约里面应该说是福音没有完全，
是没错，是要等到耶稣基督来，OK， 问得好，问得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这个，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是，注意还说，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罪。如果你了解当时的这个保罗讲的不是一段，而是当中传福音的这些人的这个动机，不是一段啊、因此我保罗说，有些我们都是传福音，你看宣教士很多时候两个宣教士到一个同一个地方，可能不可能说哦，我怕我的地盘，讲可能会出于嫉妒纷争的这种，但是呢那我们，但是不是 不应当有这种，但是呢这些虽然是有一些不对的这些 动机，但是呢我们传的还是一样，就是福音。那这一些刚才提到的异端，他们不是福音，他们的福音没有福音，没有 拯救灵魂，我们圣经所说的这个福音应许在当中。所以说他们传的，那我们先把 Anti-Right 放在一边。 Anti-Right 是当然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主题，那它是这个偏差的一些教导和一个异端没有福音的是两回事，啊，这个是我要讲的。
因为对，在加拉太书那边就讲说，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他当讲的那个福音，就是从耶稣，然后使徒，那也包括保罗这样下来的。那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非常大的，因为你今天任何一个牧师说，有任何人说想传的福音跟我讲的不同，他应当被咒诅，一定被每个人骂的。但保罗他这样讲的，后面就说，我是要得人的喜欢呢，还是得神的喜欢？他那个真的是为了教会真理的纯正，必须要做出这么大胆的一个宣告。对，那当然就是说，刚杨牧师讲就是说，当然这里就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叫异端的一个分别，就是他在切基要真理，而且那些是会影响破坏人的救恩的。基要真理上偏差的时候，会让人因为相信那些错误的教导不得救的时候，那些就是异端。那样的异端的话，那就不是福音。对，那种就是，对，我们就必须要完全的拒绝。
好，谢谢哈，谢谢师母的帮我讲。最好今天我们我不是站在一个牧师说哇你是异端了，我想应该是大公教会罪，大公教会已经公认的一些异端，我们才定他异端，而不是我杨敦新病的异端。那我糟糕了，我是谁哈？那太多异端了哈。那所以说我还是回到圣经啊，回到众教会给这个异端的一个定义。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那休息。我们这次可以休息个5分钟，然后我们就再回来。